所以宝玉听了吓了一跳，赶快回说实在不知此事。宝玉就当然也隐瞒这个事情，事实上宝玉是真的认识蒋玉菡，见过奇观，交换过裤带，我们前面也都知道这个事情。那究竟连奇观两个字不知为何物啊，这是他说谎了，他其实知道奇观。那其更又加引逗二字，那引逗当然没有，其实我想大家回想一下，奇观跟宝玉见面是两厢情愿，他们两个彼此对对方都有意思啊，所以才会一起识了颜色就跑去厕所那边去换裤带去了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，作者其实没有隐瞒他们之间的关系，可他让我们看到从另外一个大人的世界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会变质啊，他的那个情感会变质。所以宝玉说着就哭了，那贾政未及开眼还没有说话，只见那个长史官啊，这个长史官是个厉害角色，就冷笑说，公子也不必掩饰，你或者把他隐藏在家啊，你看这句话讲得很重，就说你大概把他私藏在家里了啊，那这个贾政就很大的罪名，就是家里竟然藏了一个戏子你都不知道，隐藏在家或知其下落，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，早说了出来，我们也少受些辛苦，岂不念公子之德啊？就长史官逼宝玉了，宝玉连说不知啊，说真的不知道，恐是讹传，大概是外面乱传的，以讹传讹，也未见得啊。那长史官就冷笑说，现有据证，何必还赖啊？我有证据在手上，你何必要赖呢？如果当着老大人，当着你老爸说了出来，公子岂不吃亏？你既然说不知道，你不认识这个奇观，那个人的红汗巾子怎么到了公子腰里？好，宝玉绑的裤带被看到了，就是过去的汗巾子是绑着内裤的，里面的底裤，外面有一个袍子，可是那个汗巾子是有一个长的垂带，所以那个红色的汗巾子垂下来，就是当初奇观送给他这个汗巾子的时候，说是女儿国的出产，所以夏天绑在身上不出汗的，所以他就真的绑了这个带子，然后露出那个红的汗巾子，所以那个长史官看到了，长史官一眼就看出来，知道这是奇观的东西，说好家伙，你证据都在身上，你还抵赖，好，所以就把他抓出来。那宝玉听了这个话，不觉轰去魂魄啊，吓死了，因为想说真的被抓到了啊，目瞪口呆，心下自私，赶快就想这话他如何得知啊？他既然已经知道这样机密的事，就换裤带的事都这么机密的事都知道了，大概别的也瞒他不过啊，已经抵赖不过了。不如打发他去了，免得再说出别的事来。所以就说，大人既然知他的底细，如何连他置买房舍这样大事倒不晓得了。好，所以这里面宝玉就讲出真话来。所以宝玉其实跟蒋玉菡真的变成好朋友了。然后蒋玉菡这个戏子以后娶了袭人，我们大概也知道他大概并不甘于过去那个戏子一直被包养的命运，所以他也大概在被包养的过程赚了一点钱，有一些银子，他大概就想说自己想办法在乡下买几亩地，买一些房子，将来可以成家立业，脱离这个苦海啊，就是从良一样。可是你可以看到这样的身份的人要从良都不容易，所以大概可以想到他最后又被这个忠顺王府抓回去的那个状况。所以宝玉就只好讲说，他最近在什么什么地方买了房子买了地，那这样的事你们怎么不知道？那听得说他如今在东郊离城20里啊，就是一个乡下，这个乡下叫做紫檀堡，他在那里置买了几亩田地几间房舍，想是在那里也未可知。好，打听出来了，所以这个长史官来一个下马威，其实也要逼出奇观的下落。逼出来以后，长史官听了就笑着说，这样说一定是在那里，我且去找一回，如果有了便罢，如果没有还要来请教，还丢下一句严厉的话。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知道说这两家的关系不会是好的，如果是好的话不会这么失礼啊。北静王到这个家里面，是记不记得北静王当时秦可卿出殡，北静王是让在路边，让这个出殡的队伍过了以后他才起驾的啊，就是很尊敬贾家的。可是这个忠顺王府竟然派了一个总管就来下命令啊，所以是非常不同的这个关系。这是为什么我刚刚提到，可能这个背后其实作者有另外一些隐喻在里面啊，就是政治派系当中的这种斗争。所以这个 张士官就要忙忙的走了啊。贾政此时气得目瞪口呆，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张士官的无礼貌到什么程度，就说也没有告辞，什么这些都没有，就忙忙的就要走了啊，就说我交代完了就要走。然后贾政气得目瞪口呆，可是一面送出那个张士官，一个朝廷大员对一个总管一个管家要这么客气啊，一直送出去，那一面回头命宝玉不许动啊。那这个不许动三个字当然意思说你等着我回来，就是要挨打的意思了。那回来有话问你，那一直送那个官员去了才回身。好，第三个事情又发生了。